各位大家下午好。
好。
这个今天我们是不是来学习如何更成功的事，还是不是？
是。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叫做全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功的秘密。想要学全世界上最伟大成功秘密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如果你们今天的掌声很大声，尖叫声很兴奋，通常这个秘密透露的就越彻底。听说掌声的速度跟成功的速度成正比，你们觉得要不要给铲子老师再次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各位，在我们成功学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了成功等于什么？有人说成功等于目标，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但不是我今天下午要的答案。再给我另外一个答案，成功还可以等于什么？知识加人脉。觉得成功等于知识加人脉的请举手。太棒了，这个是我们梦工厂碟片的标准答案，但是不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标准答案。有谁还可以告诉我成功可以等于什么？是这位先生。啊，成功等于感觉，这是我听过有史以来最棒的错误的答案，给他热烈掌声鼓励他。来来，事实上刚才有一位先生已经讲对了，成功等于什么？态度加上什么？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成功等于什么？态度加上技巧。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训练，我们要分享成功的人拥有的态度，加上成功人士所必须拥有的什么？技巧。今天我所分享的态度和技巧当中，有些你可能听过，有些你可能用过，可是有些你可能用得不太彻底。各位有没有可能啊？
有。
听过知道用得不彻底等于不知道，有没有听到？那但是有些这个成功的观念和技巧呢，是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也就是我要分享一些在我20几年的教学当中从未公开过的成功的秘密，你们说好还是不好？
好。
那我们把这个秘密叫做全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功的秘密。虽然你还没有听到这个秘密是什么，要不要先给这个最伟大的秘密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成功者必须拥有的态度叫20/80定律。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20/80定律？请立刻举手。20/80定律。这位先生刚才已经猜出了全世界最棒的错误的答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什么叫20/80定律？
世界上20%知识掌握了80%的关键。
是世界上20%的知识掌握了80%的关键。这个讲的好不好？讲的不错，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各位，但是这依然不是我今天下午所要的答案。各位，什么叫20/80定律？20/80定律就是说，我们必须先花80%的时间，把它写下来。我们必须先花80%的时间来创造多少的成就？请大家告诉我，20%。也就是说，如果成功需要花5年的时间，我们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来打基础啊？各位，4年。也就是说花了4年的时间，事实上看到的成功的果实是多还是少？
少，
因为只看见了20%。但是20/80定律又说，最后的20%的时间会带来多少的成就？80%。也就是努力了4年，事实上看起来怎么搞的，结果只有一点点，可能连奔驰的轮胎都还买不起，或是只是买到了4个轮胎。可是这整个车子到底在哪里？看不见。可是最后1年的努力的倍增，突然怎么样？哇，这个整个奔驰都出现了。你们觉得这样好还是不好？
好。
所以成功者是看短期的眼光还是看长期的眼光？
长期。
所以长期的眼光就是，虽然你很努力，各位有没有可能努力突然一个月就成功致富啊？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如果成功这么简单，全世界人都成功的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既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那为什么少数人还可以坚持到底？因为少数人保持着20/80定律的观念。虽然我很努力一阵子，也许结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我知道最后那20%即将让我获得多少的成就？
80%。
你们觉得这个长期的眼光态度和观念重要还是不重要？
重要。
觉得自己需要有这个观念的请举手，我看一下。我们给这个观念热烈掌声鼓励一下。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珍珠理论。 珍珠理论。各位有没有人喜欢珍珠的？通常女士特别喜欢珍珠，喜欢戴珍珠耳环、珍珠项链。各位，珍珠是在哪里找到的？在海里。没有，珍珠是从哪里找出来的？啊？是不是在壳类里面找到的？是还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拿一个贝壳，拿一个壳类过来，是不是打开来每一个壳子里面都一定有珍珠呢？不一定。有没有可能我们拿了一个贝壳打开来之后发现里面没有珍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觉得有这种可能性的请举手，手放下。当我们拿一个壳子打开来之后发现里面没有珍珠，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找下一个？万一拿起来之后一打开来很不幸的又没有珍珠，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再找下一个。万一连续拿了十个都没有找到珍珠，请问你该怎么办？各位，你们感觉一百个壳子里面大概有几个会有很棒的珍珠在里面？没有，通常只有三个。那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成功的比例就是3%，每一百个人就会有三个人达到非常成功的境界，每一百个人就有三个非常出类拔萃优秀的人才，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当我们在寻找人加入我们团队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找珍珠一样。各位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可能你第一个邀请他要成为我们产品代理商的人发现他不是珍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
而且这种可能性怎么样，大还是小？很大。所以当你发现这个人不适合当代理商，也不适合当零售的顾客，这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壳子怎么办？丢掉，然后我们再去找下一个。各位，有人连续找了20个之后发现里面没有珍珠，他说这个生意做不了，结果他放弃了。你们觉得傻还是不傻？
傻。
因为只要他继续找怎么样，一定有事还是不是？
是。
OK， 各位，有人呢找了50个之后发现里面依然没有珍珠，这时候他又选择放弃了。各位，找了10个选择放弃跟找了50个选择放弃，他们得到的结果都是
一样，
还不如不找就放弃了。那有的人最惨了，有人呢找了97个就发现都没有珍珠，结果他放弃了。突然他没找的第98、99和100个，那3个都有珍珠。各位，找了97个放弃的跟50个放弃的跟找了10个放弃的跟根本没有加入来做的人，事实上得到的结果都是
一样。
所以各位，你拜访顾客有没有可能每一个人都购买我们的产品？不可能。所以拜访顾客也像找珍珠一样，各位有没有听到？是。只要我们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并且相信80%的时间只能带来20%的成就，但最后那20%的时间即将带给你最重要的那3个珍珠。各位有没有听到？各位，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如果你把微软公司20个最优秀的人才从微软公司让他离职，大概微软公司面临倒闭只差2个星期。也就是微软公司，各位，微软公司是有20个员工还是有几万个员工？请大家回答我。在这几万个当中，比尔盖茨认为有20几个是珍珠，一旦你把这个珍珠拿走的话，微软公司是一文不值。各位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你不需要有10000个人，你不需要有5000个人，你需要有那3、5个、20个最好最重要的珍珠。但是珍珠容易找到吗？尤其是好的珍珠更难找，是还是不是？
是。
有的珍珠一粒多少钱？10块钱。但有的珍珠一粒就要10万块，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越难找的珍珠，越大的珍珠，越完美的珍珠，它的价值是不是越高？
是。
但所必须花的时间也
越长。
对。所以当你了解20/80定律，保持一个长期的眼光，这时候你找珍珠的话，你就会继续坚持到底，是还是不是？
是。
啊，给这个珍珠理论也热烈掌声鼓励一下。非常好。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所谓的射击理论。射击英文叫 shooting， 射靶。各位，这个靶呢通常是一个圆圈，然后它有更多的圆圈，它有更多的圆圈，然后它中心有一个点，是还是不是？当我们要射击的时候，请问你，我们是射到外面比较好，还是射到最外的圈分数是比较高，还是射到这里？到底是射到哪里分数是最高的？请大家告诉我。 是不是射到中心点它的分数最高，是还是不是？
是。
请问你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射击过，突然给你一把枪，你一射，一般来讲会射到哪一点？对，感觉可能会射到外面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是，手放下。有没有人第一次从来没打过枪，第一次一射就射到中心点？很少很少很少，是还是不是？
是。
可是如果我们经过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学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也持续射到这个中心点？有还是没有？
有。
所以这个射击的理论告诉所有的人，成功不是一次的，因为不可能一次就中头彩。各位有没有听到？成功需要行动修正，行动学习，修正行动，持续的练习，总有一天怎么样会射到这个中心点，得到最高的分数，是还是不是？
是。
要不要给这个射击理论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各位，目前我们讲了几个理论？
三个。
这三个理论感觉对自己已经有帮助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很好。想不想要听更多更精彩的理论？请继续热烈掌声鼓励。 OK，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下一个理论叫做赛马理论， Horse Racing， 赛马。各位有没有人看过赛马的在电视上？
有。
各位，通常冠军马跟亚军马通常差多少距离？差一点点。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奥林匹克游泳比赛？通常冠军金牌跟银牌距离差多少？差一个指甲。是还是不是？
是。
是的。各位，什么叫赛马理论？赛马理论就是说冠军跟亚军通常只差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可是这个报酬差几倍啊？差 N 倍。得冠军的跟得亚军的报酬差N 倍，可是实际在比赛的结果只差一点点，可能一个鼻子，可能一根毛，可能要用高度快速的这个摄像重新慢动作重播，发现啊，他的鼻子先吐了一口气，或是鼻毛长出来，赢了一根毛。想起来有点恶心，但有没有可能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有还是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得到巨大的成功，要得到辉煌的报酬，我们需要比别人每一件事情都怎么样？多这么一点点。可是就是因为多这么一点点，产生所有报酬的差别，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做任何事情是比别人少一点还是比别人多一点？
多一点。
所以在这件事情比别人多一点，在另外一件事情又比别人多一点，在那件事情又比别人多一点。各位，五年之后会多多少点？会多 N 点，是还是不是？也就是你的成功变成 N 次方，无限大。希望自己成功达到无限大的，请热烈掌声鼓励通过一下。非常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到第几个理论，有谁可以告诉我？OK， 我们即将分享下一个理论，叫做长枪理论。这个长枪理论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秘密的、偷偷的公开给少数的几十个人。那这个长枪理论呢，是我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公开过的秘诀。那今天在场呢，有几位的伙伴已经偷偷的听到了这个长枪秘密的理论。听过这个长枪理论的是，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前几天的时候 ，OK， 手放下了。所以等一下我在问问题的时候，这些人就不准回答，有没有听到？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多那一点点的竞争优势。各位，有看过电影、看过枪或是看过任何人持枪的，有没有？请举手看一下。 OK， 枪有分两种，一种叫短枪，一种叫长枪。各位，通常这个枪里面要摆什么东西，这个枪才真正具有杀伤力？子弹。既然有短枪也有长枪，所以子弹也有小号的也有大号的，是还是不是？现在问大家一个考智商的问题了，你们觉得小的子弹是放在小的枪还是放在大的枪？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大的子弹是放在小的枪还是放在大的枪？都可以。 这样子，我们来看到，在中国目前贩卖最小的汽车，最小的大概是什么车？叫什么车 ？QQ， 太棒了！如果你把一台奔驰 S600 的发动机放在 QQ 里面，放得下还是放不下？所以告诉我，长的子弹、大的子弹是放在短的枪还是长的枪？同意的请举手，是不是很合理？是还是不是？可是为什么有短枪，为什么有长枪呢？各位，我来问一下，你们觉得是长枪的威力比较强，还是短枪的威力比较强？你们觉得长枪比较准，还是短枪比较准？你们觉得小的子弹火力比较大，还是长一点的子弹火力比较大？ OK， 那为什么短跟长有差别？我们来看一下了啊。短枪怎么画？我来试图画一下短枪。当然我画图的技术实在不太好。哎呀，勉强了，勉强。什么叫长枪？我的天哪，反正这一根比较长就对哦。随便了啊。类似这种概念，要不要给蔡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各位，短枪跟长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对，长度，太棒了！这个小的子弹跟长一点、大一点的子弹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在什么？不是大小，啊？在威力，有没有听到？在力度，在强，在爆发力，因为大一点的子弹里面放的火药怎么样？比较多嘛。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发威的话，你要带短枪还是长枪啊？
长枪。
你要用小子弹还是用长一点的子弹？
长枪。
你们觉得射远距离哪一种枪比较准？
长枪。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同意长枪比较准。大家都同意长枪里面放比较大的子弹威力比较大，是还是不是？同意的再举手，我看一下。非常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把子弹放进这个长枪里面，一旦我们开始扣扳机，一按这个子弹就怎么样，开始飞出去。它首先飞在什么地方？它必须飞在枪管里面，是还是不是？
是。
那这个枪管你觉得是直的还是歪的？
是。
各位，为什么这个枪管是直的？不是，他要瞄准啊，也就是他要引导这个子弹，各位有没有听到？让这个子弹不会，各位通常打枪你有没有看到突然一打身体会往后一晃，有没有？就不太准，有没有听到？可是这个子弹呢，靠着这个枪管一直维持它原来所设定的瞄准的准度，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砰，然后命中了这个中心点，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好。
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你看我这图画的多好。如果我们今天用小的子弹用短枪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射子弹出来缺乏长期的引导，所以它可能差一点点到了这里怎么样，就差很远了，是还是不是？各位，你们想获得小成功还是大成功？
大成功。
这里是小成功，这里是大成功。大成功需要接受长期的训练、引导和辅导，各位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枪管就是要接受训练、接受辅导的意思。所以任何人要把他的潜能发挥到极限，他需要接受长期的培训、长期的引导、长期的辅导，才能真正获得最高的报酬，是还是不是？所以任何的训练课程要不要参加？
要，
因为你在接受长期的辅导。所以任何人只是拿个子弹很有威力一射，结果射不到中心点，奇怪为什么没成功致富？为什么没有？因为他没有接受什么长期的辅导。因为成功不是一天的事情，不是一个晚上的事情。同意还是不同意？
同意。
觉得这个长枪理论对自己有帮助的请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各位，如果你们成功之后，你们希望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车子，什么牌子的，请念出来我听听看。法拉利。还有呢？宝马。还有呢？奔驰。太棒，想要拥有奔驰的请举手。太棒了。各位，奔驰的商标怎么画？
三角。
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叫奔驰理论，把它写下来，也就是你懂了这个理论，你就开始迈向奔驰了，这样好还是不好？我以前呢很喜欢车子，所以我在17、18岁的时候就在美国销售汽车，但我销售的业绩好还是不好？你怎么知道？一下给你看穿了。我的业绩烂到什么程度？烂到我的经理把我找过去说 ，Steve Chen 先生，如果你2个星期没有卖出2台车子，你即将被我什么？给开除了，给咔嚓了。后来我有没有被我经理给咔嚓掉？有还是没有？因为在开除的前一天我主动辞职了，有没有听到？要不要给陈老师这个逃避开除的方法掌声鼓励一下？那时候呢，我靠着微薄的这个底薪，微薄的工资呢，加上一点点的奖金，我的月收入在17、18、20年前是大约是1000块美金一个月，在国内呢勉强混得下去，在美国呢实在是太难看了。那但是呢，跟我同一期加入公司的有一个叫汤姆的，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暑假跑去打工的，他的月薪高达了5000美金，足足比我多5倍的收入。各位，我的经理那时候呢，他那一天呢就画了一个奔驰的 logo 给我看，他一开始呢先画了一个圆圈，他问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是一个圆圈，他说你很聪明，标准答案。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画了一个奔驰的商标给我看，我说经理，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原来我在这里赚不到钱，因为我卖的不是奔驰汽车，我应该跑去奔驰汽车打工。他说奔驰你个头。我说哦，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汤姆，他跟你卖的产品是不是一样的？各位，是还是不是？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同样的产品销售，他的奖励的制度百分比是不是跟你也一模一样？是还是不是？他说可是为什么他赚5000你只能赚到1000？他说差别在于哪里，请大家告诉我。对，差别在 YOU， 差别就在你。所以后来我陆陆续续换了17、18份工作都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差别在于哪里？我以前都在抱怨，一定是公司有问题，公司产品有问题，库存有问题，训练有问题，奖励制度有问题。所以我换了下一家公司，我还是说公司广告有问题，公司产品有问题，公司制度有问题。我所有的问题都研究过了，我依然不成功，因为真正的问题在谁的身上？所以当我改变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问题也不见了。我发现产品也没有问题，我发现制度也没有问题，我发现公司也没有问题，我发现广告也没有问题。各位，如果今天在这个行业，如果你没有成功，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的问题？
谁
？OK。如果今天你成功的话，也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还是不是？所以我的老师安东罗宾说，你自己必须对自己生命20%负责任。愿意为自己生命100%负责任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各位，负责任代表什么意思？负责任代表主控一切的意思，是还是不是啊？
是。
你说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什么叫负责人？就是他可以掌管一切。当你愿意负责任的时候，你主控了全局。当你说这是别人责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改变，因此你的生命是处于被动状态，是还是不是啊？
是。
OK， 所以这个奔驰理论重要还是不重要？
重要。
当然我们刚才讲谁想要买车，很多人举手，你想要买什么品牌？有人说奔驰，有人说宝马，在前面这一排有人梦想更大。刚才你们说你们要买什么牌的车子？法拉利。所以既然谈到法拉利，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一个法拉利的理论，好不好？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各位，法拉利是不是一台很好的赛车？是还是不是？
是。
是。所以我们现在呢，把法拉利跟你做比较，你们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法拉利？
是。
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块人才？是还是不是？
是。
觉得自己是属于法拉利级别人才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太棒了。我们现在有一台法拉利，然后我们给你一个法拉利的钥匙，然后你一发动这个发动机，突然发动机无法发动。哎，各位，一台100%全新的2005年的法拉利竟然发不动，你们觉得可能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汽油，标准答案。 各位，没有汽油我们该怎么办？觉得法拉利需要加汽油的请举手。各位，加汽油要钱呢。各位，你们觉得一台法拉利要加什么样的汽油？是加普通汽油，加最烂的汽油，还是加
最好？
觉得法拉利最好的车需要配备最好汽油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太棒了，我们可不可以说法拉利太棒了，我们加一点矿泉水。那为什么加矿泉水？那个人回答我，他说，陈老师，水比较便宜啊，油比较贵啊，最好的汽油更贵，是还是不是？
是。
可是法拉利如果真正要展现出它的性能，需不需要加最好的汽油？需要还是不需要？
需要。
同意这个观点的请热烈掌声鼓励通过，我看一下。太棒了，法拉利要加最棒的汽油，如果我们把你比喻成法拉利，那你需要加什么东西？请大家告诉我。要加上最棒的训练，是还是不是？法拉利是靠油可以跑得很好，人是靠头脑可以让自己很成功，没有错吧？你会不会乱加一个汽油在你的头脑？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学习不能乱学，要学一定要学最好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普通车它可以加普通油，因为没有什么差别，但如果你把法拉利加了普通油，它就变一台普通的法拉利。各位有没有听到？是还是不是？法拉利要加上最好的汽油、最好的零件、最好的驾驶员、最好的技术工程师，是还是不是？
是。
最好的轮胎，全部都是最加在一起，它就变成世界之最，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如果你要达到世界上最成功的境界，你必须时常接受最好的训练。把这句话写下来，最好的汽油就是最好的训练。所以加汽油就等于要加训练，要加最好的汽油就必须加最好的什么？训练。各位，目前讲到这里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有帮助的话再来一点掌声我听听看，可以吗？非常好，非常好。接下来呢，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理论叫重复理论。各位，什么叫重复理论？你们感觉？也就是任何事情要把它学得很好，我们需要不断的什么？各位把这句话写下来，把这句话写下来。唯一学习的方法就是不断的重复，唯一学习的方法就是不断的重复。也就是要把任何事情学好，你就要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各位，从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要不要每天看我们的训练带？要还是不要？要不要时常看我们产品介绍的方法？要还是不要？要不要时常使用自己的产品？要还是不要？我们是不是有一盘碟叫选对行业赚大钱？是还是不是？
是。
哎，这是我们生财的工具，我们至少要看16次，把它写下来，至少看16次。因为经过心理学家、行为学家统计，一个人看过16次，他才可能真正的记住。所以有人跟我讲，陈老师，哎，那个我已经看过了。是，你看过几次？看过2次不够，看多少次？16次，16次。每一个我们的碟片你都需要看几次？16次。如果要把代理商做得很好，我们需要看我们的金矿训练，金矿训练，金矿训练需要看几次？16次。不要说陈老师我上个礼拜看过了，对不起，你今天看过了没有？对不起，你看过16次没有？对不起，你看过了你记不记得住？对不起，你看过了你记不记得住？你有没有办法讲给别人听？如果你没有办法讲给别人听，你看的次数怎么样？还不够。所以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最低标准是几次？请大家告诉我。很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叫数字理论。数字理论 The law of numbers， The law of numbers， 数字理论。各位，什么叫数字理论？销售是一个什么的游戏？请大家大声的告诉我。数字的游戏。也就是我今天拜访一个顾客，跟我今天拜访10000个顾客，这个业绩会不会有差别？会还是不会？
会，
肯定会。所以任何人呢，要找到珍珠，不好意思，找一个蚌壳不够，找2个贝壳不够，我们找3个，找4个，找100个，找1000个，找10000个。数字的量越大，成功的几率怎么样？过去这一个月当中，请问你跟多少人谈了我们的产品？有没有超过100个？ 没有超过100个的请举手，没有超过的，没有超过的手放下，表示你们的量够不够大。所以如何使自己更成功，把这个量，把这个数字怎么样扩大，谁把这个数字扩到最大，谁就可能成为第一名的代理商，是还是不是？
是。
各位想要成为第一名代理商的请举手，想要成为本机构销售冠军的请举手，想要每一个月都拿奖杯而且赚大钱的请举手。很好，你们需要扩大你们的什么？我们不要讲量，我们讲的哪两个字？数字。记住，销售是一个什么的游戏？我们再重复一遍。OK， 各位有没有可能你拜访的每一个人都购买我们的产品？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有。
有还是没有？没有，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买我们的产品。所以有时候你会遇到挫折，是还是不是？
是。
有曾经遇到过挫折、困难、被拒绝的，请举手。手放下。遇到挫折的时候，通常你们怎么办？沮丧，寻找下一个，但脸表情很难看，是还是不是？所以你们需要下一个理论，叫兴奋度理论。各位，兴奋度理论是什么意思啊？鸡和鸭，也就是鸡蛋跟鸭蛋，虽然鸭蛋长得比较大，但哪一个蛋卖得比较好？因为鸡蛋生出鸡蛋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叫，它的兴奋度比较高。各位把这句话写下来，90%以上的成功都是来自于兴奋度，90%以上的成功都是来自于什么度？
兴奋度。
兴奋度。所以你们刚才给我的答案够不够兴奋？很好，我们再重复一遍，90%以上的成功都是来自于
兴奋度。
所以你们来掌声尖叫声，我听听看你们的兴奋度。还不够，还不够。哦，各位，业绩好的时候很容易兴奋，那个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什么时候兴奋？业绩不好的时候，业绩挂零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加入你团队的时候，被拒绝97次以后，依然保持高度的兴奋度，这时候冠军跟失败者就诞生了。各位有没有听到？所以告诉我，多少以上的成功是来自于兴奋度？
90%。
那一个人为什么可以随时兴奋？各位，像陈老师每天都有很高的兴奋度，是还是不是？
是。
但陈老师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维持兴奋度？你们想不想知道？
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叫做 ABP 法则。